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
第67集。大爷大妈，麻烦跟您几位打听点事儿。霍刚拿出自己的证件，笑眯眯地说。保安小马也走了过去，请几位老人积极配合霍刚的工作。
你想问什么呀？
一位正在下棋的大爷说道。
几位认识住在十一号楼的石俊吗？
霍刚说着，拿出石俊的照片来。
就是这个人。
几位老人家看了看照片，只有一人点了头。
这小伙子，我跟他说过话的，人不错呀，挺俊个小伙子。
霍刚笑了笑。
大妈，那您认识住在十二号楼的赵大妈吗？
老赵嘛，当然认识。
赵大妈跟石俊什么时候开始熟悉起来的？
霍刚的问题让小蒋觉得奇怪，却没插嘴询问，只是在心里琢磨着，我男神怎么知道石俊和赵大妈关系好？只因为那一杯豆浆？
岂料那位知晓情况的大妈说，
他俩认识吗？哎呦，这个我可不知道，这几天我都没见着老赵啊。
老人嘛，难免话多一点。旁边一位老大爷笑着说，
你什么眼神啊？刚才小马不是还跟老赵回屋了？老赵还跟咱们打招呼了呢。
小蒋对小马多了一问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不等小马回答，那位大爷抢先道，
20来分钟吧。
小马点点头，
差不多，我送大妈回去说了几句话，就出来去门口等你们了。
说到这里，霍刚再问，
大爷，小马离开之后赵大妈出来过吗？
几个老头老太太纷纷摇头，表示没看到。到此，霍刚再无问题，几个人继续朝着十二号楼门走去。小蒋忍不住偷偷问霍刚，
霍队，你打听这些干嘛？马上就要见到赵大妈了。
霍刚说，这也是我提前通知保安知会赵大妈的原因。如果石俊昏迷与赵大妈有关系，他得到消息说我们要来调查，会不会慌？会不会采取一些行动？闻言，小蒋挑挑眉，
所以你才问那些大爷大妈，小马走了之后赵大妈有没有出来？
霍刚的眼神深邃了几分，沉声道，真相如何见了人才知道。赵大妈住在一楼靠右手边的单元，保安帮着敲了门，半天也没有听见里面有动静。这时霍刚问道，
赵大妈耳背？
不啊，
保安说，
年纪虽然大了点，耳朵挺好使的。
霍刚蹙蹙眉，
大点力气继续敲。
于是保安握紧拳头去砸门，岂料这一下居然把门砸开了。保安还诧异地嘀咕了一句，
怎么没锁门呢？
说着便推门进入。四个人都站在玄关，看着客厅里的情况无不惊讶。偌大个客厅好似被打劫过一般。霍刚蹙蹙眉，谨慎地走了进去，老王等人跟在他的后面。整个客厅几乎都是乱的，卧室、厨房、客房的门也都打开着，可见厨房里的情况更乱。老王诧异道，
入室抢劫？
先找赵大妈。
霍刚说，赵大妈是在厨房被找到的，她仰躺在地上，脖子上有一道伤口，血缓缓流了出来，在她身侧的地面上有一把带血的水果刀。霍刚急忙上前，探了探赵大妈的鼻息、心跳等情况，猛地起身朝门口跑，并对老王说，
打电话叫人过来勘察现场。
霍刚跑回门口，对站在外面的小蒋说，
小蒋，你挨个楼层排查可疑人物和痕迹，小马，你守着门口，确保任何人不准进出。
没等小蒋多问什么，霍刚已经跑出去，看样子是去了外面。这样一来，人员的分布情况产生了变化，老王守着现场，保安在一楼守在赵大妈家门口，小蒋走楼梯检查楼层。霍刚一路跑到小区内的十字路口，看似简单的岔路却让他分身乏术，左右两侧看过去并无可疑人，或者说连个落单的人都没有。前方是死路，既不通哪个小区门，也不通哪条路，只是小区的绿化围墙而已。若是转身向后跑，至少有三条路可追查。然而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。霍刚判断赵大妈情况的时候，尸体还有余温， 换句话来说，凶手前脚刚离开行凶现场，他们后脚就到了赵大妈家门口。虽然希望不大，霍刚还是让小蒋、老王做了及时调查，结果却让人非常失望。看着正在案发现场内走格子的诸位同事，小蒋气闷地跺了跺脚，
就差几分钟，如果我们早来几分钟，赵大妈就不会被杀了。
老王忽然想起石俊的一句话，自言自语地说，
石俊说过，死亡没有如果。
是的，死亡中没有如果，让你从头再来。小蒋咬了咬下唇，像是确定了某件事，绕过老王走进屋内。赵大妈的尸体还在厨房的地面上，法医组的人正在工作，霍刚暂时退到外面去卧室看情况。从现场情况初步来看，像是入室抢劫，但丢了什么东西还要进一步的核实。小蒋走到霍刚身边说，
霍队，我怀疑是那个带我们进门的保安杀了赵大妈。对小蒋忽然而来的怀疑，霍刚并未觉得惊讶，
只是问，为什么怀疑他？
时间。
小蒋还没有不看记录就可口述的能耐，拿出小本子看了几眼说道，
赵大妈被杀跟我们进屋的时间几乎差不了几分钟，我想如果凶手另有其人，就应该被我们堵在屋子里，或者是被逼上楼躲藏。然而我们都搜查过了，楼上和案发现场都没有凶手，我想凶手不是逃走了，而是真的被我们堵住。那么有时间和条件作案的就是那个保安小马。
小蒋的一番分析不算离谱，甚至可说有些可能性。霍刚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低声对小蒋说，
你仔细看客厅桌子周围的地面，看到什么了？
小蒋边仔细观察边说，
两个沙发垫，一个打碎的杯子和电视遥控器，还有几个，那是什么东西？
药丸，霍刚说，速效救心丸，用于心绞痛并发时的急救。
霍刚指着电视柜一角的地面，
药瓶在那边找到的，距离药丸大概有2米。
小蒋眨眨眼问道，
怎么了？这说明什么？
你家里没有患严重心脏病的老人？
小蒋摇摇头，
我爸妈身体可好了。
闻言霍刚笑了笑说，
好吧，我们换个说法，小蒋你来说一说入室抢劫杀人的顺序。
小蒋啧了舌说道，
当然是先偷偷进入现场，开始翻找之前的东西，这时候呢屋主回来了，犯罪人就杀了屋主逃离现场。
好，
霍刚轻声道，
那么来分析一下你的嫌疑人。首先我们到达这里，门口那些老头老太太说20分钟前保安送赵大妈回家，小马对我们说他进屋说了几句话，大概逗留了3分钟左右就出去迎我们。小马出去的时候，门口那些老头老太太也看到了，你觉得他有时间把每个屋子翻一遍再杀了赵大妈吗？
小蒋顿时明白了自己错得多么离谱，因为羞愧和尴尬而红了脸。霍刚并没有安慰他的意思，继续说道，
关键点不在时间上。
那是什么？
小蒋问道。
霍刚带着小蒋走到厨房门口，
门里面正在工作的法医。
死者口腔内找到速效救心丸了吗？
法医摇摇头，顺便对霍刚勾勾手指，
怎么了？
霍刚蹲下去问道。法医轻轻抓住赵大妈的手说，
有摩擦伤，死者很可能在地上爬行过。
霍刚闻言一愣，遂仔细想了想，
等会儿你找找厨房里的柜子和抽屉，看有没有药物。
法医点头应下继续工作。霍刚深深吸了口气，起身后对小蒋说，
去查一下这栋楼的监控记录。
好。
小蒋应下来转身离开了案发现场。霍刚正在思索的时候，门口有人进来告诉他，赵大妈的儿子从工作单位赶来了，母亲忽然去世且是被人杀害，儿子的心情可想而知，如果不是几个人一起拦着，儿子早就扑上了母亲的尸体。霍刚费了些力气才把人控制住，带到了卧室内。赵大妈的儿子叫王哲喜，在市图书馆工作，今年35岁，结婚3年并无子女。霍刚安抚了几句，等着王哲喜平静下来才说，
你家离这里远吗？
王哲喜点点头， 在南郊那边。是很远，坐地铁也要换三条线。于是霍刚纳闷了，为什么住那么远？
那边的房子便宜。
王哲喜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，对霍刚的问题仅仅是出于本能回答，
我那房子是我妈掏钱买的，一开始跟我们一起住，后来我跟老婆凑了点钱，给妈在市区买了安接房，老人住市区方便些。
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，霍刚却狐疑地瞥了一眼王哲喜，随后又问，你母亲有没有跟谁结怨？
她能跟谁结怨？
王哲喜猛地抬眼盯着霍刚，
你去小区里打听打听，谁不说我妈是个好人，街坊邻里她都照顾得到，别说跟谁结怨了，就是吵架我妈都不会。
霍刚接过话茬轻声说道，既然不是新仇，很可能是旧恨了。
你胡说什么呢？
王哲喜猛地站起身来，怒视霍刚，你了解我妈吗？看架势，如果霍刚再不说点好听的，王哲喜就要上拳头打人了。一旁的小蒋赶紧打圆场说，
王先生，我们要查清你母亲的死因，抓住凶手，就必须了解所有的情况，您别激动，冷静点，配合我们的工作可以吗？
王哲喜的手还指着霍刚，后者略表歉意地对他低低头，转身离开了卧室。刑警队的人还纳闷呢，霍刚怎么问了几句就走了？霍刚走的时候很从容，待卧室门一关，脚步随之加快，他找到大刘，低声说道，去调查一下赵大妈的女儿还有她的经济情况。大刘也是个老刑警了，听过任务后不免疑惑地问，你怀疑她女儿？霍刚摇摇头说，人都没见着，我怀疑什么？
那
霍刚说，我只觉得有些事说不通，石俊买房子我全程陪着，这里的房子很贵，就算按揭首付装修买家电等用具的钱也需要一大笔，看赵大妈的房子应该是120平方米左右的，全款下来得150多万元，王哲喜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省吃俭用攒钱给老妈买房，这说得通，但是死者的女儿一点钱没出吗？母女之间的关系不好，所以赵大妈的女儿要调查清楚。
霍刚说着，目光落在客厅那一排柜子上面，一对金灿灿的童男童女造型可爱极了。
在霍刚走神的时候，老王在想，看到赵大妈尸体的时候，他的看法跟霍刚不谋而合，好像牵扯到石俊出了新的命案完全顺理成章，只可惜顺理成章的理由他不敢说，说出来肯定会被揍。离开小区后，霍刚又跑了一趟医院，希望石俊能够清醒过来。一个小时后，霍刚怒气冲冲地质问医生，你不是说他今天早上就能醒吗？医生也是一脸苦相说道，
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可人就是不醒，我们做过了所有能做的检查，他身体机能一切正常，
可这人偏偏继续昏迷，完全理不出头绪。摘下眼镜，霍刚狠狠搓了把脸，你不要告诉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醒。
这要如何回答？昏迷的原因都查不出来，怎么预计醒来的时间？
病房里仍然充斥着浓浓的药水味，监控仪器发出清浅的滴答声。霍刚推开门，刚好看到石薇偷偷擦着眼泪。石薇是个很坚强的女孩子，甚少落泪，即便哭了也要躲起来一个人擦干净。被霍刚看到这一幕，石薇感到非常不好意思，低着头拿起水壶说，
我去打点热水。
霍刚什么都没说，嗯了一声，走到病床边上。病房里安静的让霍刚感到不适，好像有石俊的地方就该是热热闹闹，不该如此，安静的好像没有人。霍刚慢慢坐在病床边上，给石俊掖了掖被子，石俊看上去跟睡着了毫无区别，只是稍微老实了些，本来活蹦乱跳的一个人，现在却躺在病床上昏睡，还抓着被子的手忽然握紧了。霍刚沉声地发泄着，妈的。随着发泄的痛骂声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是技术组组长打来的电话，他通知霍刚已经找到了石俊丢失的电子设备，并帮忙把东西和人一并带回了局里。 石威回来的时候，霍刚正要离开，看他黯然的神色，霍刚还是耐心地安慰了几句，随后才匆匆离开了医院，赶回局里。拿着石俊的电子设备去刷机的人是个计程车司机，或许是老天有意帮助霍刚，这位司机也是从火车站载石俊回家的人。霍刚把人带回刑警队的审讯室，问道：你是怎么拿到 iPad 和笔记本电脑的？司机吓坏了，老老实实交代：
昨天早上有个客人忘在我车里的。
霍刚拿出石俊的照片让司机辨认，是不是他？
对对对，就是他。
从你看到他到他下车所有经过你详细说一遍。本着老实交代尽早离开的念头，司机说得非常详细。昨天早上6:40，石俊走到他的车旁，打开车门上车，坐在后面报了地址。一路上石俊都在不停地打哈欠打瞌睡，后来八成是觉得太困了，就从包里拿出一瓶水一口气喝光。
等一下，
霍刚打断了他的讲述，他的水哪来的？
买的呀，
司机说，很常见的矿泉水，2块钱一瓶，到处都有卖的。
我是说他的水是从包里拿出来的还是随手拿着的？
好像是随手拿的，他开车门的时候我看到了。
一整瓶？
霍刚问道。
这个我可没留意，
司机说道。霍刚还是觉得事有蹊跷，便问道：当时你的车停在什么地方？司机支支吾吾说不清楚。霍刚蹙蹙眉：
你是不记得还是刻意隐瞒？
记得记得，
司机麻木地地说。
其实我的车没在计程车站点，我是想拉几个外地人拼车多赚点，所以就在出站口旁边一个角落里停着，短时间内也不会被发现。警察同志，我保证以后不这么干了。
霍刚不耐烦地说道：
我不管违章停车，仔细想想他喝水是什么时间？
司机蹙眉回忆：
差不多7:20吧。
继续说。
在司机的记忆中，石俊上了车便显得又困又累，甚至一时都在打哈欠。有那么10来分钟的时间，石俊似乎睡着了，车体拐弯的时候险些躺在车座上。他睁开眼使劲搓了搓脸，拿起水瓶扭开盖子，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瓶，还用水擦了擦眼睛，试图更加清醒一些。但这样做并没有缓解他的困倦，他仍然处于半昏睡状态。下车付车费的时候，司机少找他5块钱都没发现。
把那位先生送到地方之后我就走了，大约过了7-8分钟吧，我才发现那位先生有个小黑包忘在我车里了。
霍刚想着，
如果仔细算起来，石俊超过24个小时没有休息，疲惫也是合理的。问题是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表明石俊去过洱源市。
想到这里，霍刚按耐着催促赶赴洱源调查情况的大刘的念头，催他只会让他更加焦虑而已。这时候小蒋急匆匆地推开了房门，找霍刚外面说话：
怎么样了霍队，有新线索吗？
小蒋问道。霍刚简单扼要地说了司机提供的情况，基本可以确定石俊在车里喝的那瓶矿泉水有问题，可那瓶水究竟来自哪里却不得而知。小蒋说：
应该是在车上吧。
为什么？
霍刚问道。小蒋扯了扯长长的头发思索着说：
从站台走到出站口一路上没有卖吃喝的，出了站口想要找到小卖店需要向左或者向右走5-6分钟呢。对了，那司机的车当时停在哪里啊？
就停在出站口旁边，违章停车。
太不像话了，罚他。
霍刚难得露出笑容说：
从计程车停靠位置来看，石俊走出出站口直接就上了车，按照你的分析他手里的水只能是从车上带下来的。
小蒋摸着光溜溜的下巴自言自语地说：
车上带下来的呀，微妙了。
小丫头总是神神叨叨的，霍刚也拿这人没办法。
你叫我出来就是问这些，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
小蒋忙道：不是的，哎呀，我差点忘了正事儿。我联系上了赵大妈的女儿王小倩，再有1个多小时
他就到本市了。